的朋友哈，朋友这个观念我也不知道日文是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讲友谊或者朋友，我也不知道台语怎么讲。英文讲 friendship， 讲 friendship 或者讲友谊哈，这些字里面都没有爱字，没有爱字哈，就是友谊啊、朋友啊，没有爱字。不过在西方的传统里面，讲到像那个 C.S. Lewis 讲爱的时候，没有开始。他讲到爱的时候呢，他其中讲一种爱就是友爱、友谊，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在这二三十年，如果你是学哲学的，就知道。哲学，我照我这个粗浅的印象里面，二三十年以前，甚至我看从19世纪到20世纪，哲学里面讨论的东西里面，很少，几乎我的印象里，哲学家不谈什么友谊的。可是这二三十年呢，有好多人谈友谊，在哲学里面也谈到友谊啊。我想，可能这反映一件事情，你在社会上越多看到。如何减肥？你就知道大家都减不了肥。如何控制你的情绪？就表示大家都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如何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这一类的书越多，就表示现实越缺少这些。所以管理情绪啊，控制情绪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你不从主那里来了解、来得力量的话，都没有用。这些书越出的多，越表示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哲学家这几十年很喜欢谈友谊哈，恐怕也是表示这些哲学家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越来越觉得需要友谊。那么就这种关系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从一个角度来讲，甚至已经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因为人和人之间关系很不好，起码我看在台湾很多情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听说台湾现在人都不生小孩，都喜欢养宠物，这也是西方啊，就是不生孩子，但是要养宠物。那么因为养孩子很辛苦，养宠物吗？真的辛苦就把它丢掉，流浪狗啊，流浪猫就把它丢掉了。我甚至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在友谊、不在朋友、不在亲情当中寻找到那个安慰和鼓励，因为人不管是亲人或者是血亲以外的这些友谊，常常好像现在人都得不到一样，得不到，那就养狗吧，养猫嘛，或者多种点花吧。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还让人愉快一点，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很悲哀的现象。各位，我总是用一个最基本的、最保守的态度来讲。我希望我今天这两堂讲的这些，这两天所讲的这些，你不会认为我很死板。你看，连性爱的事都讲那么多，我还很死板吗？不死板的。但是我的信仰很保守，我觉得你如果不任何事，你不回到上帝那里去，不全然回到上帝那里去，那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下午有讲，台湾真是一个好地方，我鼓励你各位去，人真是好。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快乐？在台湾这么多人自杀，这么多人忧郁症，这么多人不要生孩子，人和人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说台湾，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我觉得人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有东西，但是越来越空虚。我今年也有机会，去年去了纽西兰，我去过几次，哇！纽西兰恐怕这世界上最接近天国的也是这个国家，哇！非常富裕，非常漂亮。耶稣讲比喻啊，讲牧羊的比喻啊，在纽西兰是不适用的，因为在巴勒斯坦，你牧羊啊会有野兽来吃羊，然后会有很危险的，然后草不多，牧羊人要带羊去找草吃。在纽西兰没这事儿，到处都是草。纽西兰这地方，他们那人跟我讲，哦， 那个羊不需要有牧人的，就是放羊吃草，到处都是草，没有狼，没有毒蛇，没有猛兽，纽西兰没有这些东西。甚至在以往来讲，天气都很好，你看那个绿色真是漂亮，气温又好，吃的又好，那里人也很善良。纽西兰曾经是最多宣教士的国家，可是他们也跟我讲，纽西兰现在也是自杀率非常高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纽西兰的人跟很多地方人一样离弃了上帝，很多的漂亮的教堂现在不是变成酒馆就是回教的清真寺。这些我没有什么说故意要排斥其他宗教的地方，我只是说当人离开了上帝真神的时候是极其悲惨的。你一定要有上帝，你一定要归回上帝，你要有上帝，你才可能有亲情、爱情、友情，才会有好的。否则你养狗、养猫、养儿女都很痛苦。我真的觉得怎么会，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负面的证明了人没有上帝很空虚。友谊，人真的需要友谊。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不谈，我们有各位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亲情的事，我们华人也常常讲亲情，孝顺父母啊，爱儿女啊，这到处的文化都是这样，圣经也有讲，也把圣经神讲成我们的天父，我们也讲爱情，这是我们上一堂讲的。友情，什么是朋友？人能够爱，包括爱情，就两性之间的，还有友谊。通常友谊我们会说是同性之间的，不是同性恋，就是同性之间的那种跟性跟 sex 没有关系的，很圣洁、良善、喜悦、强烈但很正面的那种情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有。各位，神造我们，我觉得人很幸福，但人也从一个角度来讲也真的很脆弱。我们如果神造我们，最基本的我们需要在亲情中间建立感情，在亲情中间，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跟兄弟姐妹的爱，然后后来我们对子女的爱，在这里面有一个融洽。各位，你不必看很多书，你看看你自己家庭就知道，给人最温暖的应该是家庭，给人最大痛苦的也是家庭。父母伤害小孩的很多，小孩伤害父母也很多，兄弟姐妹伤害也很多。这里又提醒一件事情，圣经是神的话，非永恒有效，也跟现实有效。你看一看圣经，你就发现圣经没有跟你讲那些虚幻的事，圣经没有给你一张照片，这是亚伯拉罕家庭祖父祖母百年大寿，或者是九十大寿，这在很多人家家都有嘛。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跟公公爷爷奶奶或者是曾祖父过生日，哇，这孙子啊曾孙子都来了，大家一笑，在那美丽的笑容后面，单是拍那照片就不知道吵了多少架。各位，家庭里面，我敢说你家庭里面有叫你真的不想回家的时候。你看一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就没有躲避问题。人间第一个凶手杀人犯是哥哥把弟弟杀掉，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还是一个圣徒，当他喝醉酒了，他跟他两个女儿乱伦。这个在人间很多，只是华人的文化不太敢承认这一点，但这有兄弟相杀，姐妹嫉妒。各位，雅各两个老婆是姐妹，两个人拼命吵拼命闹拼命争，包括对不起争跟雅各睡觉的权利， 各位弟兄，你不要觉得哎呀，怎么我都没有人来争我啊，你可受不了啊。一直到新约，到耶稣的家庭里面，你都看到这些可怕的事。我们希望有亲情，但人离开上帝以后没有亲情，或者那个亲情常常是很伤害人的。然后我们希望有友情、友谊，你能被人爱是很大的幸福，你能有对象可以爱，这是同样大的幸福。你爱和被爱的对象是同样的人，那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有点哲学，对不起啊。你真的想一下哈，一个人有人爱这很幸福，这一定大家都知道，各位姐妹都知道，因为你们都这么漂亮，你们一定是被人家爱。哇，爱有的时候除了你会伤人以外，你实在觉得很爽。哎呀，怎么我桌上又一朵玫瑰花，真烦死了，天天都玫瑰花，是不是？但这很舒服的是，我从来没有玫瑰花，连刺都没有过，就很羡慕。你被人家爱是很幸福的，人家宠你、捧你、称赞你，把衣服丢在地上让你踩过去，或者是加衣服给你，哇，这是很幸福的，这很幸福。可是常常王公贵族、公主王子常常有这种幸福，但他们常常缺少另外一种幸福，就是有一个爱的对象。各位，人不能只领受爱，上帝造我们是我们也要去爱人，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不是只爱人不被爱。我们不是这两天都讲过上帝很臭美的话，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你看上帝要人爱他，我们的上帝不是只爱不要人爱的，因为他知道他是这么美善，万物都应该爱上帝得到成全。我们如果有个对象可以去爱啊，那也是很快乐的啊。徐志摩这个人我认为是很可恶的，那很下流的，我认为是他就是装着一副那种风度翩翩的中国的君子，其实就是一个大色狼了。对不起，我是破坏你的那个形象。我认为徐志摩那种戴个金丝眼镜、穿个长袍马褂、围个围巾，在剑桥大学表示自己很在英国诗人面前念中国诗，在中国诗人面前念英国诗，这种我觉得是很低级，很会推销自己。徐志摩的情人很多，那每一个情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中一个你刚刚知道陆小曼嘛。后来他在婚礼的时候，他的老师梁启超来致辞，把新郎新娘臭骂了一顿。徐志摩好会写信哦，他给他老师的一封信：启超无私，我于茫茫人海中寻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哎呦，好动人！胡说八道，他哪里在找灵魂的伴侣？他在找性交的对象。对不起。不过，高贵也好，低级也好，嫖妓也好，我们中外都有很多这种故事。而这种故事，我说了，同性之间那种感情，不是同性恋，跟 sex 没有关系，很高贵。就是异性之间感情，这是很高贵，也很亲热，这是最亲热的、最快乐的。但是同性之间不涉及 sex 中间的那种交易，哎呦，那如果你能有，也真是一大幸福。交情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我相信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伯牙、钟子期、伯乐、千里马，虽然那跟人跟马之间，但我们通常也用到人和人之间。他赏识，他识货，他懂得我的音乐，他听得懂我这音乐是给听得懂人听的。 所以伯牙死了，钟子期就不再弹琴了，因为只有他听得懂，别人都是假的，随便拍拍手，大家都在拍手，所以我非拍手不可，就跟我们去听古典音乐会一样。哦，我看看啊，对，要装着很懂的样子。嗯，这个小节演奏的很好，那个没小节那里。话，知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需要什么，而且我给你最好的。在西方里面也有这种朋友的故事。甄方达跟 Julia Roberts 演过一个电影，我先忘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一对女两个女人的友谊，也跟 sex 没有关系，也非常动人。我希望你能够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桃园三结义，还有《水浒传》，可那里都有很多遗憾的。那里的《水浒传》里的友谊和《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友谊是不道德的，是杀人的。那个友谊就是今天黑道的义，哥们讲义气，那个义气不是义气，就是我们一起杀人，一起抢银行，然后一起分赃，有一些动人的事情，但是那是不道德的。不，这些都反映出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异性的同伴，那就是配偶，我们需要同性的可以谈话的朋友。这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能够找到一个人那就是幸福了，只要有一个人。但是那一个人如果也变成你的偶像，那也是不幸福的，那会痛苦的。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好，这个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里当然要跟耶稣在其他地方讲的，我们可以说共同的来看吧。耶稣为朋友舍命，那个朋友是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圣经也讲到说耶稣是为敌人舍命，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这里说人为朋友舍命，你当然可以说耶稣为我们死，不过我们是他的朋友，他为我们死，朋友是互相的，我们也为他死也为他活，我们为他活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可能不多的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我们都不正常，各位都是，我们是奇恋了，对不起，都不正常。我们跟耶稣之间没有爱，这是我们上堂没有情爱上堂讲的，也没有什么友爱，这是我们这一堂要讲的。我们谈到耶稣的时候，心中都不会有一点涟漪、疑涟啊，有一点那个波动，不会。谈到耶稣哦，怎么样？就是比那个集邮的迷看到一张邮票还要不兴奋。人家看到一张邮，哇，这是稀世珍宝，很兴奋。比你那儿子拿到那个 baseball card， 哇，好兴奋。耶稣哦，哈哈，放一边，我们没有感情跟他。耶稣说我们需要跟他有感情，耶稣需要，耶稣也命令，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也要我们听他的话。这里耶稣在下一个讲的需要也要了解一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猜啊，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也不太去多想他啊，我们多听主的话，这好像是仆人一样嘛，多听主的话，可是他说主，他是说是朋友。你不觉得耶稣讲的是胡说八道吗？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各位， 仆人就是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仆人知道，所以叫仆人。仆人知道主人要喝茶，他就给他泡茶；要吃饭，就给他买东西。仆人要抽主人要抽烟，就帮他点烟。仆人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仆人知道主人想做的事。为什么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仆人就是知道，甚至就是知道主人心里想做的事情，他才能做一个好仆人。为什么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因为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主人跟仆人之间只有命令和传达命令和执行命令，没有无话不谈的那种平等的交流。这里哈，耶稣讲的真的是比喻的很恰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哎，老陈啊，跟你讲一件秘密，不要跟别人讲哦，这是我独家消息，因为你够意思，你是我好朋友，我跟你讲，别跟别人讲哦。耶稣在这里就讲这话，哎，我从天父那听到的国家大事都告诉你了，不要跟你讲，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你不必去猜我从父所听见了，听见什么？他要表达一件事，耶稣把心里的话跟我们讲，这就叫做友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跟耶稣有没有话可以讲？各位 ，Let's face it， 让我们承认，没话讲，主啊，然后就没有了。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圣灵也是叹气，哎，这儿子怎么不会跟爸爸讲话？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你有这个经验吗？各位做母亲的，做父母的，你要知道你的女儿儿子在谈恋爱最简单的一件事，就他手机放不下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是从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发现，又想起以前也是这样，一直讲，奇怪怎么那么多话，一直讲，哎，那个电话放不下来，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完挂了又讲，哦，有什么事没有？今天天气很好哈，废话嘛，我不知道天气好，就一直在讲话，而且一直讲讲很多，什么都很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曾几何时，当这一对话讲不完的人结了婚以后，没话讲。哎，你怎么都没话跟我讲了？哎，我也不知道，好问题。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话讲了。我要表达的只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跟上帝是朋友，天主教的修会有叫 friend of God， 上帝的朋友，哇，这是很骄傲又很谦卑的话。我能跟上帝做朋友，我跟他讲不完的话，而那讲话呢，不是闲话，不是闲话家常，不是哎呀，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他又怎样怎样，他要我不要跟别人讲，所以你不要跟别人讲，这不是这些闲话，讲的是正经的话，又是造就人的话，这个也不太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也是什么陈之帆先生讲什么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导师跟那个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大家抽烟斗啊，喝啤酒啊，或喝什么酒啊，然后一面交谈一面敲出许多心灵的火花，两个人对话，有第三个在那记记记，哇，这是这个永垂不朽的经典之作。我们跟耶稣的讲话并不要想到那么多，但是有真实正面的感情，这需要培养。我自己也承认我也没有。对，你跟你所爱的人很多话可以讲，尤其如果你有分量有程度的话更有话讲。亚里士多德讲，只有善良的人，有美德的人才会有友谊，倒过来讲也是对，有友谊的人就会有善良，就有美德。所以我觉得《水浒传》里面、《三国演义》里面那友谊不是真友谊，因为不道德，也没有促进别人道德。友谊是能够让人没有嫉妒，有许许多多丰富的 恩惠和慈爱，你可以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个爱的颂章那里，不是只放在夫妻那里，不是只放在亲子那里，也可以放在朋友那里。不嫉妒，不骄傲，不自夸，不张狂。你如果跟那个人是朋友，当他的研究报告发表的时候，你不是嫉妒的。你如果跟他是朋友，你的研究报告你拿诺贝尔奖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不是张狂的，不是要丢他的脸的，不是要羞辱他的，不是要高举自己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用圣经来看吧。朋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个幸运，有这个祝福，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耶稣的朋友。不过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被提出来，是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看创世纪，虽然不敢把它当作神话呢，起码也是觉得它跟我们跟现在的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了。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刚我那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哈。所有的美善都从上帝开始，从上帝继续，从上帝成全。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友谊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跟上帝建立的。这个友谊是建立在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唤上。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容我常常用这些惊人之语吓你一下，让你记忆清楚一点。上帝在告诉亚伯拉罕说，咱们两个私奔吧，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不是吗？在约书亚记好像最后一章讲到这件事情，约书亚提了这件事情。在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这都我们还算熟悉的。约书亚记你不熟悉，创世纪你熟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你有没有想，这是怎么回事？各位，你今天听到一个声音，你要离开中国，你要离开台湾，要离开马来西亚，要离开到某一个地方，不是东京，东京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地方，在北极的某个地方，然后你就准备搬家了，带着你老婆一起走了。不可能的事，你老婆一定说，你有神经病，你怎么可能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然后谁告诉你的？我看过这个电影，亚伯拉罕有一天照约书亚记讲，他跟他家人在拜偶像，神对他说话，那个在神学上叫呼召，神对你说话。然后亚伯拉罕就听了这个呼召。各位，这没有什么神秘，你我都有，只要你是基督徒，神呼召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罗马书第九章，第八章第二十九节，预先所知道的人，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救恩的次序，先预定再呼召。神招你，有效的呼召你，呼唤你，叫你跟随他。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在这里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对不起，很不敬。上帝之于亚伯拉罕，就像罗密欧之于朱丽叶。罗密欧是天天在朱丽叶的那个窗台底下 Juliet, Juliet， 在呼唤他，总有一天呼唤到朱丽叶芳心动了。Oh Romeo, where are you？你知不知道上帝从你在母腹里就在呼唤你，叫你的名字，按你的名字呼唤你，呼唤呼唤，在上帝的带领中，也许有一天在东京，在教会，在夏令会，那呼唤把你的心打动，有人在叫我。没有什么神秘，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罗密欧不断的呼唤朱丽叶，直到他有一天有反应了。上帝不断的呼唤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被这个爱的声音打动了，我们就来跟随他了。然后这个呼唤里面，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在那里，我实在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但是就他文字的描述是，上帝好像牵着亚伯拉罕的手，领着他，耶稣领我，他领着你，牵着你，对你说话，带着你，抱抱你，怀揣你，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当然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友谊还有很多，我们那些部分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有这个友谊吗？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你说没有，感谢主，我们应该诚实，的确没有这个友谊，但是应该有。那我们怎么有？我们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唉，我也是觉得，我们真是感谢主，神让我们看到这些。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路加福音里面常常讲到耶稣的祷告。每一个福音书，四福音书都是很棒，都是圣灵默示，都有权威，但是都也用不同的角度，神要我们学不同的功课。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就来问他说：“请你教我们祷告。”有一次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福气一样，好像这世界上的民族不被上帝感动都没有这样福气一样。我们会求人教什么？请你教我怎么买股票。我们在台湾，哇，这真是那个股票那个名嘴在电视上很多，我教你怎么买股票，这我们台湾很流行的一件事。还有一个，请你教我怎么健身。哦，我不知道在日本是怎么样，在台湾啊，早上四点钟，我住在大安森林公园，就有人在那里运动了。我从来不知道四点钟有人起来祷告，但有人四点钟起来运动，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人教你怎么健身。你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里面会看到有人倒着走，因为听说倒着走对身体健康。所以如果有人说用手走路身体会健康，在台湾一定你看到很多人用手走路。就是那个我们要人教我们怎么健康，怎么促进自己的记忆力，尤其是教自己儿子要学会这一点。哎，我再一次说，我觉得中国人很命苦啊。我有一次我不懂电脑，有一次在网上我查字典嘛，因为不知道某个字，那就显出来，哦，好多个网站就是都字典，我就点进去一个，一看是中国一堆父母设计的网站。我现在记不得，你应该也找得到。就是小孩如何让你的小孩在零岁的时候能够记到300个英文单字，就是怎么样那个荧幕上，然后有声音有什么，让那个小 baby 看着就哦啊 ，this is a book 啊，就会讲这些。各位，你不觉得太悲哀了吗？小孩子你叫他玩嘛，怎么那么小就要叫他怎么样 记得英文单字。我们请人教我们怎么样有记性，怎么样能健康，怎么样买股票，怎么样发财，怎么样投资，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在日本申请到最好的工作，这些都不是坏事。我说这好像讽刺，没有，都是好事。但是有最大福气的人，他会问上帝，请你教我怎么祷告。我们本来都会祷告，但我们离开上帝，我们就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天父讲话了。耶稣的祷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看起来的描述是他自己在祷告，而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出声音来，但最起码他的祷告叫跟随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已经是撇弃一切跟随他了，已经很伟大了，但他居然这样讲，哎呦，我希望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们会向上帝求，主，请你教我怎么向你祷告。各位，我是神学院的老师，我是牧师，我也常常祷告，但但愿我有这个门徒的幸福，那个幸福不只是学会祷告，而且有一颗心，主，你教我怎么祷告。如果用我刚才讲的话来讲，就是主，请你让我成为你的朋友，我们知道怎么讲话。读经是神跟你讲话，祷告是你跟神讲话，我们怎么讲话？还怕别人不怕耶稣不懂，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使徒约翰教他的门徒怎么祷告，这个门徒也就请耶稣来教他们。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这里说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默想，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唱，要说。你在看诗篇的时候，诗篇里有很多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如同我一样，我不会祷告，我是勉励大家多看圣，多看诗篇，诗篇里有很多的祷告。那诗篇祷告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声音，重要。他有讲请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但他也有说请你垂听我的声音。各位，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人不能避免一些需要的动作，所以祷告有声音，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起码我这么多年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常常知道我躺着在床上祷告，多半只有一个效果，就是催眠。默祷，主啊，哎，感谢主，几分，感谢主，主还没说出就已经睡着了。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祷告有声音，可能是一件我觉得不错的事情。祷告如果有一种动作，我觉得也不一定错。对，我们敬拜神在灵和真理里面，外在形式不是最重要，但是如果成于内，会行于外的。有人祷告喜欢跪下来，有人祷告甚至趴下来，我觉得如果是出自真正对神的敬虔，都是好事情。对了，你跪着，你心里在想，哦，像孟子讲的，有一只大鸟要飞过去了，那你心里有别的东西，那不重要，那就不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敬畏上帝，我觉得跪下来祷告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事情。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很动人，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坛前，向天举手说。各位，我不是灵恩派，我也对灵恩派弟兄姐妹一些做法不同意，但我觉得灵恩派也有他们的优点，其中一个优点，他们很热心的祷告，甚至祷告有动作，举手站起来。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人举手 后面就有人拍他，你是从林良堂来的吧？
然后他赶快不敢举手。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如同所罗门也在圣灵的感动中，他站在耶和华坛前向天举手，然后从列王记上第八章他就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到五十四节，这段祷告可能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到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已毕，就站起来。从这两节你可以看到，所罗门是在祷告，站着举手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站着他就跪下来了。我觉得这真是神的感动，求主听我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爱神，如果我们做神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要祷告，我们一定某些祷告的方式也是可取的。我们当然最重要还是你的心，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要站，要跪，要躺，要说，要哭，要笑，要唱，要想，要读经，都可以。愿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是朋友，我们跟上帝是朋友。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做上帝的朋友，你跟他祷告，你要知道祷告的内容，这个最重要了。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内容的重要建立在你对祷告的对象知道是谁。各位，我做牧师，所以呢我就很需要跟每个人都会谈话，因为要有话题嘛。幸好我的兴趣还算广泛，那么有一次就跟一些年轻人谈话，跟年轻人谈话就不能谈很古板，什么贝多芬、莫扎特，就要讲哎 Michael Jackson。 后来我才知道 Michael Jackson 也落伍了，不就是姑且说 Michael Jackson 他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然后跟有一次也是表错情了，跟丁妈妈就讲，丁妈妈要招待我们，招待我跟我太太出去玩。那我是真的并不想出去玩，我就是很喜欢讲道啊，对不起啊。我起码在日本没有特别想要出去玩。那个时候呢，丁妈看我一直都不出去玩，就跟我讲啊，您出去玩带太太一起走走，不要想到服侍，就是她好意，老人家好意，就是出去走走。那我根本没有什么想玩，但是老人家好意，我就提了一下，哦，日本呐、啊，哦，日本呐、啊，东京啊，东京啊，很好啊，听说日本有个大佛像，很有名。结果丁妈就会错意了，以为我想去看那个大佛像，还开车哇塞了半天去，我还装作哎呀很好看很好看，要不要服你老人家的意思嘛。有的时候去跟人谈话，跟他谈说啊，跟不信主人谈话要找个话题嘛，啊，他是有钱人，他很有品味，他喜欢抽雪茄，哎，听说哈瓦那的雪茄很好是吗？我有点知识嘛。就人家送了我一盒雪茄，你说冤枉不冤枉？表错情了，太热情了。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只是有话题。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推销保险也好，卖东西也好，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什么。除非你是天才推销员，但你知道他是爱斯基摩人，你就不要卖他冰箱。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各位，祷告最重要，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你祷告对象，我不是在批评佛教，不是佛教里面那些佛，照我看到佛教里面所有的佛，慈眉闭目，眼睛都不是打开的。各位，你祷告的对象，那个上帝是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的，他眷顾，他查看这个世界，他是你的父。你祷告的时候，照我所知道这个字的这句话的次序是：父啊，我们的那在天上的，次序是这样。 是父的意思是我们从他而来，是父的意思是他爱我们，是父的意思是他将来要把一切的东西产业给我们，是父的意思表示我们是他的主，就是我们像他。我们的父，你是生我们的，你是要把遗产给我们的，我们是像你的。你在天上不表示他不在地上，他无所不在，在天上是表示他伟大和崇高，是我们的。如果你以耶和华为你的父，你就会以其他的儿女为你的兄弟姐妹。我们不是独子，只有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是他的众儿女。如果你爱父，你就爱其他的弟兄姐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就是名为圣就是认识你的名，认识你，认识你的伟大，而把你当作独一的真神。愿人人都把你当作独一的真神，那个名就是他的实际。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希望你的国是你的统治，你的权柄。各位，我不知道这涉及到政治了，不好意思，你不要以为我在讲政治。你喜欢做哪个国家的国民呢？哎，你现在在日本，这个话不太好讲，尤其钓鱼台事件不大好讲。你喜欢做日本的国民吗？各位，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国家观念的。你如果觉得你喜欢做日本的国民，你喜欢做中国的国民，你喜欢做台啊？对不起，又讲到这个政治了。你喜欢做哪一个国家国民？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当耶稣在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这个世界上的国度都不能叫我们这些在世寄居的人满意。我们在追求那个永远的，希伯来书说的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罪恶的国家里面，这国家或者这个朝代或者这个总统或者这一批领导者或者这一批议员这一批官员，可能好可能不好，很多时候并不好，很多时候偶尔也有好的。英明的天子，英明的领导，英明的柴契尔夫人，或者里根总统，或者克林顿，或者谁，看你的政治观点。在某些国家某些时代比较好，但再好的时候，基督徒都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各位不要有一个误解，很多人有这种误解。我知道你华人的基督徒大概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所以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我们盼望主的国度。各位，这不太是圣经的根据。圣经有讲到这个世界邪恶，甚至有讲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坏，甚至有讲到越来越坏，但圣经也有讲到圣灵的工作会把越来越多的好带在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觉得这个世界一定越来越坏或越来越好。你看那么一大堆电影，这世界多恐怖，会越来越恐怖。各位，那些都是我觉得是哗众取宠的东西。你说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可怕，什么2012年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天灾包括什么 SARS， 包括这个病那个病，比起中世纪一个瘟疫，三分之一的人通通死光，差太远了。我很高兴我活在发明抗生素以后的时代，现在的天灾远远不如以前的厉害，你怎么会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现在的人祸，哎呦，高棉的屠杀，哦，文化大革命，哦，这个希特勒的屠游，好可怕。各位，你从我们中练中国历史到中世纪的蒙古的军队，你看到那个杀人的情形，现代人是不能比的。我不觉得世界一定越来越坏或越来越好，有进步有退步，有好有坏，但是不管好或坏，我们在世上因为认识上帝，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不管我们好或坏，我们仰望天上的国度。 所以基督徒不是厌世的，不是弃世的，我们因着单单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世上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公义和平在圣灵中喜乐的国度降临，让我们包括各位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年龄，来自不同的地方，让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还是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错误，但是愿你的国降临，愿基督的国度在教会里显出来，显出上帝的爱，显出上帝的光，显出上帝的和平和喜乐，虽然也有很多人的丑陋在其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句话都是类似的。愿你的名被尊崇，愿你的权柄被遵行，愿我们得到你的恩典和能力来做你喜欢的事情，愿我们喜悦你的旨意，我们是你的朋友。哎呦，这种我很遗憾，像这样的话，愿你怎样怎样怎样，像这样的话又常常是在不正常的状况中才会听到的。你有什么心愿吗？啊，我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哎呦，拜托啊，你不能愿自己万寿无疆吗？好像我们把那个绝对的崇高一旦给了人，都让人很反感，以至于我们也不想要把这绝对的崇高归给上帝。各位，应该归给上帝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照我的意思是不行的。我们的圣经在跟上帝祷告的是上帝做我们朋友的时候，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请你给我们吃的，我们需要吃的，请你给我们吃的，如果可能明天再来一点螃蟹脚。没有，不用了不用了，这胆固醇过高。愿你给我们吃的。但是各位，单单就这样，你不觉得上帝的恩典真是丰富吗？万事万物满了神的荣耀，万事万物里面包括在吃里面，我们昨天讲到性欲情欲都是极美的。各位，你们吃单单刚刚讲那个螃蟹脚，哇，你看看上帝的奇妙，你看看好吃人的奇妙，人家那么硬的东西可以把它搬开，还有工具把它搬开，然后把它里面的东西肉拉出来，然后还知道那块那块软骨不要吃，吃那肉就好吃。然后上帝给你的舌头，给你的口腔，给你的做工具做钳子的能力，然后给你咔嚓一下的能力，然后让你放在嘴里有那口感，有那味香，你不觉得这很快乐吗？单单吃一个螃蟹脚，你不觉得那很奇妙吗？当然我不知道螃蟹怎么说这件事，但是我们觉得非常奇妙。我们需要吃，神也给我们吃，神也欢喜快乐让我们吃，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我们基督徒是欢喜快乐的吃，但是我们常常把吃当作神，所以我们求主赦免，也求主让我们不要有那不安全感。各位，这是人的痛苦。这里说天天赐给我们，解经家说是每天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华人海峡两岸不管有什么政治不一样都有共同的，我们没有安全感。各位，你不会看到一只狮子扑杀一千只羚羊然后存在那边冷冻起来以防饥荒荒年不测，不会。但我们人会，各位，我们会存非常多的钱，然后为了要保值，我们会买基金，基金会金融海啸，我们买地皮，地皮会有问题，我们分散钱财，这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好焦虑。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天天享受主给我们的饮食。各位，这需要很大的信心。耶稣说，你们看天上飞鸟也不够种也不收，你们天父都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更贵重多了，何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你看天空的飞鸟，各位真美啊，天空飞鸟飞过去，神会养他。耶稣叫你不要焦虑，但你还是焦虑，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鸟。 人就是会想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我们有这个不是坏事，但求主让我们依靠上帝，让我们天天享受主给我们的饮食。即使你有所有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享受得到。圣经里有几处，其中有一处，以赛亚书有讲过，哈该书也讲过，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哈该书一章六节，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各位，这对我们华人这一类的故事多得不得了。我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非常辛苦的工作，你非常辛苦勤快的努力的丢你的履历表。我有很多朋友找过工作，在美国拿到博士，丢了1000封履历，那个信没有一个回音。撒的多，收的少，这个世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没有人能够成功的。但是你不是不要建造，你要建造，但如果神不建造，你的房子不能竣工的。神不看守，你的看守没有用。我已经讲过，你不是因此就不建造不看守，而是你要依靠神来做这事。我们可能非常努力的，先不要讲那个不努力的旁门左道，你非常努力的要工作，非常努力想工作，没有工作，后来你有了工作，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后来收了。各位不用讲撒种，这我们今天人已经不太知道。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你在一个大公司竞争那么厉害，你是研发部门的，你要研发，研发不一定研发得出来，研发出来不一定有客户要订你。好不容易哇，一个大客户下了订单了，这一年可以赚很多了，感谢主，又研发出来了，又下了订单了。下了订单你要还能出货，对吗？万一来个什么地震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出不了货怎么办？你要能出货，出了货以后对方要能付钱呢，不要对方公司突然垮了你就惨了。天下有这么多不稳定的事，最后也没苦，对方你货也出了，对方也付你钱了，你拿到钱了，落袋为安了，感谢主。早上你去做健康检查，陈先生你只有3个月可以活了。各位，这种例子很多，你都算得最好了，但你不能吃，因为你有胃溃疡了，太紧张了。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的确耶稣是说神赦免，因为我们赦免别人，当然是神无条件的饶恕我们，我们才有这种赦免人的能力。但这个祷告的意思实在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空占地土。神赦免我们，我们不要活不出神的样式来。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世界太险恶了，我们承受不住，我们需要这个天父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祷告，你要认识祷告的对象，让你多求主让你多认识神，好叫你祷告真实，他的爱吸引你，好叫你的祷告真实。祷告的重点在你认识你祷告的对象。祷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祷告的人的态度。对象也影响了你的态度，那就是11章下面所讲的。路加福音11章第5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第8节，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各位，这段经文不太容易看得懂，因为这里朋友太多了， 第一个，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第二个，第六节，我有一个朋友到我这里来。第三个，第八节，谁不因他是朋友？到底谁是谁的朋友啊？就是有一点复杂。好，这个比喻我们今天要换一下了，因为今天在台湾、在日本各地大概都没有这种事情了。今天大概不会有人到你家借三个饼吧，各位，大概没这种事吧。所以我们要换一下了。在当时有人去借饼，我们今天起码我在台北绝对不会有人借饼。第一个，你家都有冰箱，都有现成的东西吃。第二个，我们在台湾那个 7-Eleven 统一超商方便的不得了，你随时要去买什么就有什么。我是说吃的，当然不能，你要吃那个凤凰蛋那是没有了，但是茶叶蛋是有的啊。好，现在他讲一件事，就是你去向一个朋友借钱，借三个饼。换成今天的哈，各位，我们当中彼此之间不算太认识，我们假定你是一个教会的，不算太认识，略认识。耶稣在教我们祷告，耶稣在教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是朋友，会讲话。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我们跟上帝不是朋友，耶稣就告诉你，不是朋友还是可以讲话，还是可以祷告。那我们向上帝祷告像什么呢？各位，是耶稣是天才，要不然你真想不到。我们向上帝祷告，通常我们在想，我们在祈求啊，我们在赞美他，我们情人说话啊，我们跟我们天上父亲讲孝顺的话啊，等等等等。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告诉你，祷告像什么？各位，祷告像借钱。哎呀，这耶稣的比喻太恰当了。哎，这个借钱向谁借呢？向一个不大够朋友的朋友借。那个不大够朋友的就是上帝，你看多么恰当。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够朋友，你不敢讲而已。好，有人半夜三更到人家家敲他的门，说请你借我三个饼，因为我家里来了一个朋友。那个人就拒绝了。各位，也就是说你向上帝祷告，上帝拒绝了。我这样讲吧，不说借三个饼，我们当中彼此算认识，也算朋友，交情可能不算太好吧。我们就说那种你们当中就普通一般，还叫得出名字，但是没有深交的教会里的朋友。假如有一天他跟你讲，哎，陈兄或者李妹，现在我手头有点紧，30万日币，借我30万。我想30万日币在东京应该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30万啊，我们估计30万大概等于台币多少了？10万啊，那多了一点，10万日币好了，好，10万，借我10万，不多也不少，不算太多。我想我们每个人拿出10万块应该不太难啊，10万日币应该不太难，啊，不过就是你当中，我们今天有人就啊。我有需要借10万块，交情也不太够，不是那么熟，也不太想借。在这里就是那个人拒绝借。用耶稣的讲法就是，上帝拒绝你的回答，因为你跟他交情不够。所以这很好，因为我们跟上帝交情都不够，上帝拒绝借你，上帝拒绝给你，连借都不借。我门已经关了，我跟孩子在床上了，我跟你不是朋友，你平常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奉献，然后现在有需要，身体不舒服就来向我求，不给你，这是上帝的态度。对不起，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祷告像借钱，向一个不大够朋友的、不大够交情的、他不太够意思的人借钱。祷告像这个，祷告像很多其他的，但有一个是向一个不大够朋友人借钱。我们的情形不是这样吗？我们也不太想向上帝求，对不对？因为交情不太够，因为我们的经验他也不太回答，对不对？各位，你们有谁 祷告，神都垂听了，主啊，求你让这次退休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天气，哎，居然好了，可是我没有做这个祷告，所以不算。就我们很少向上帝祷告求什么，因为就是说再简单一点，就是交情不够嘛，然后就觉得上帝通常都拒绝我们。那这个教训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门徒在问他，请你教我怎么祷告。他在讲两件事，第一个，把你祷告对象弄清楚，是上帝；第二个，把你祷告的态度弄清楚。各位，整个这个比喻最重要一句话，就第八节，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你不是上帝的朋友，上帝不给你，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你跟上帝的交情不够是真的，你不太理他是真的，但是请你继续情辞迫切的求神，这是祷告的态度。各位，当然路加福音讲了很多这样的态度，另外有一个态度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穷寡妇跟不义的官，也是耶稣讲比喻我们才敢讲，要不然我们都不会这样想。各位，你讲到上帝，教会一讲到上帝，你听基督徒讲上帝，上帝就是一个孔夫子，哇，非常规矩的，吾日三省吾身，哦，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何各言而至啊，怎样怎样。你以为上帝是谁？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上帝是一个不够朋友的人。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上帝是一个不义的官。你是一个穷寡妇，你被人欺负，求告无门，找这不义官，这不义官根本不理你。上帝不义，请你听清楚，上帝不义，不理你这穷寡妇，不可怜你这穷寡妇，因为你没有红包给他，你也没有压，你也没有认识什么政治局常委来压他，但是最后他上帝还是帮你伸冤了。怎么帮你伸冤？跟这里一样，你就天天来缠磨他，哎呦，昼夜呼吁。各位，请你努力的烦上帝，烦到他有一天受不了了。好吧，耳根不清净嘞。祷告的态度是这样。好，我赶快要说明一下，当然不是说你天天烦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人都聪明的不得了，录一句，主啊，请你务必给我一千亿，然后把它复制一千遍，每天对着天啪啪啪这样烦他。哎呀，上帝当然可以把那个防火墙把它挡住嘛，对。这里再讲一个态度，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态度，你今天不会向上帝昼夜的求，你今天不会情辞迫切求，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寡妇。为什么？因为你家里有饼，你不需要那么低声下气。因此在这里祷告的态度是认清楚，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能力，认清楚，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不能认清楚这一点，你不是基督徒。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九节十节可以删掉一节，因为两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圣灵重复了一次必定是重要的。请你不要搞错了，不是说你今天天天跟上帝讲，时时跟上帝讲，我要钱我要钱，请你给我一千亿，神就给你一千亿，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你向神求，神给你他自己， 你在这个世界上求任何东西都不会得到那个东西，求人不会得人的，求钱不会得钱，各位姐妹，求富裕不会得富裕，求爱情不会得爱情，这个世界你尽力去求，你不一定能得到，常常得不到，但是你求上帝一定得到上帝。主，我要你，上帝就把自己给你。我要耶稣，上帝就把耶稣给你。我要圣灵，上帝就把圣灵给你。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把我们最需要的好东西给我们。注意，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也讲到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你们会把人向你求的东西给他，耶稣没有说上帝会把你所求的给你，耶稣说上帝会把好东西给你。我的儿子看那个电影，我的儿子六七岁看电影，看到那个男主角拿着冲锋枪，呜，好爽啊，爸爸求你给我一个冲锋枪。儿啊，有求必应，求什么就给你什么。我会给他一个冲锋枪？不会的，小孩子没有能力驾驭那个冲锋枪。我儿子看到那个电影，哇，那个男主角蝙蝠侠骑着那个摩托车呜飞檐走壁，爸爸帮我买一个重型机车。好，儿啊，父亲爱你，叩门就开门，摩托车给你，神经病的爸爸。你尚且不会把什么都给你的，你儿子要什么给他什么。你的天父更爱你，更知道你的需要，哪里会把你所求的都给你？但是他会把好东西给你。你要凭信心接受，因为凭着眼见，主啊，我的丈夫怎么是一个好东西呢？啊，凭眼见是不行的。愿我们都是上帝的朋友，常常跟上帝祷告，尊他为大，知道他全然良善。愿我们知道只有他是美善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就在他的面光当中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可以是亿万富翁，我们可以是大学者，我们可以有钱有权有势，我们可以年轻漂亮美丽，但愿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看到主，我在你面前是一无所有的，你不帮助我，我什么都没有，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恩待你的儿女，你实在恩待我们一直到如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主，我们甚至在这罪恶世界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友谊，如同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亲情。我们知道辖制我们的儿女，我们知道要挟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讨厌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要求我们的儿女，我们知道朋友和朋友之间有很多虚假的利害关系，有很多浮面表面的利害关系。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成为你，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成为我们的丈夫，我们成为你的妻子，你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成为你的朋友。我们推心置腹，我们常常交谈，我们被你牵引，你也被我们带领。是的，你也被我们带领。求主让我们跟你有亲密的交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们在家靠天上的父，出外靠我们随时随地同在的朋友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